传道书说，凡是你手可做的，都当尽力去做。
你可以避免上班，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。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，帮助我们实现信仰。
周清峰老师主讲，
良友圣经学院，
信仰与工作。
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。
良院的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周清峰，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一堂课。在上一节课，我们探讨了压力的管理。在未来的两节课，我们会讨论另外一个在工作中非常实用的题目，那就是沟通的技巧。我们在第一节课会先从基本开始，先看看什么是沟通，什么是有效成功的沟通，还有就是从福音书中学习耶稣沟通的技巧。沟通的定义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的过程，涉及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体之间的思想、情感和意见的分享。这一个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几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发信者，那就是传递信息的人。在传递信息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编码的步骤。第二个元素是信息，那就是要传递的内容，可以是语言、文字、符号，或者是一些非语言的信号。第三个元素是媒介，那是用来传递信息的方法或渠道，比如说口头的交流、书面的文件、电子的邮件、社交媒体等等。第四个元素是接受者，那就是接受信息的人，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会有一个解码的步骤。最后一个元素是反馈，接受者对信息的回应，这有助确认信息是否被正确的理解。那么假如我们运用以上的元素去理解，有效的沟通就是指在信息的传递和接受的过程中，发信者和接受者双方能够选择利用适当的媒介，清楚、准确地理解彼此的意思，当中能够有反馈的机会，最后双方达成共识。耶稣是最伟大的沟通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通过道成肉身与人类建立联系，展现了神的荣耀、恩典和真理。他的话语和行为，他的沟通方式都是神所喜悦的。以下我们就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学习耶稣的沟通技巧。首先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耶稣的沟通是道成肉身式的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谈到，1章1到4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然后14节又这样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指的是神的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形象来到人间。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，甘愿道奉自己的丰盛，处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。他不仅宣称与神同在，更宣称自己就是神，集万物生命和智慧于一身。耶稣的降生使人能够亲眼看见，亲手摸到神。他充满恩典和真理，彰显了上帝的荣光。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为相信他而可以得到圣命，是神救赎计划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沟通策略。道成肉身师的沟通在具体技巧的呈现上面又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一，耶稣作为一个发信者，在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会考虑到接受者的状况，确保接受者能够成功的解码，充分掌握信息的内容。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，民众主要是透过从事鱼龙畜牧来维生，耶稣就使用了许多鱼龙畜牧的比喻来传达他的教导。以下是一些著名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撒种的比喻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3章1到23节。在里面，耶稣讲述了一位农妇撒种的故事。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中，象征人们对神的话语的不同的反应。这个比喻强调了心灵的预备和接受信仰的重要性。第二个比喻是好树和坏树的比喻，记载在马太福音7章17到20节。这里耶稣提到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这个比喻是用来说明一个人的行为和品德反映了内在的本质。第三个是示弱的羊的比喻，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3到7节。耶稣讲述了一位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，并且为了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而离开99只羊的故事。这个比喻表现了神对每一个世上者的关心和寻找。还有渔夫的比喻，在马太福音4章19节，耶稣在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这表达了他对门徒使命的邀请，并且强调了传播福音的工作。最后一个比喻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。在里面耶稣比喻自己为真葡萄树，信徒就是枝子，强调与他保持联系的重要性，并且指出只有在他的里面才能结出好的果子。以上这些比喻 不单有生动的形象，也能够深入人心，使听众能够理解更深入的灵性的真理。透过他们熟悉的农业和渔业生活的场景，耶稣有效地传递了神的教导。这种技巧绝对值得我们学习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:22也是这样说：像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人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遇到来自杭州的人，就谈谈西湖，谈谈 DeepSeek， 碰见家长就说说学校的情况，在吃货面前谈美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记得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，每逢我要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之前，我都先会看看那些参加会议的教授的背景资料，他们的研究范畴和兴趣，然后在会议当中会按照对他们的理解和他们沟通，向他们请教提问，效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。当然，我们作为一个发信者，是有我们本身沟通的目的，并不是只顺着对方聊他喜欢听的事情。这是一种叫做先跟后带的技巧，先利用他们有兴趣的话题，让沟通的路畅通，然后让自己更加容易表达后面的信息，达到沟通的目的。第二，耶稣有超强的说故事的技巧。在这一方面，路加福音的记载很丰富。比如说，在10:25-37的好撒玛利亚人和15:11-32的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故事说得好，可以吸引注意力，故事能够引起听众的兴趣，让他们更容易投入情感，从而提高信息的传达效果。故事又可以增强记忆，人类天生喜欢故事，将信息包装成为故事的形式，有助提高记忆力，使听众更容易回忆起来。另外，在传递情感方面，故事能够触动情感，建立共鸣，让听众感受到故事中的人物和情境，从而使信息更具影响力。故事还可以促进理解，透过具体的情境和角色，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概念或者是观念。在现代的商业社会，企业要说好品牌的故事。品牌故事是指一个品牌所传达的叙述，旨在塑造品牌的形象、价值观和情感的连接。它通常包含了品牌的起源、使命、愿景、核心价值和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。品牌故事不单是品牌的历史，更是品牌与目标受众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工具。好的品牌故事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，增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，让消费者感到品牌的价值和信念。一个独特而吸引人的故事， 有助品牌在市场中脱颖而出，让消费者更容易记住和识别品牌。当消费者对品牌的故事感到共鸣的时候，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品牌的忠实支持者，并且持续选择那个品牌的产品或者是服务。现在，我们的国家领导提出要说好中国的故事，便是在一个国家层面的品牌故事。耶稣道成肉身式的沟通第三个特点是善用非语言的沟通。譬如说，在约翰福音13:1-17记载耶稣为门徒施教，耶稣以行动活灵活现地展示传递了谦卑和服务的重要性。又譬如说，在马太福音22:15-22的记载，当耶稣被法利赛人问到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的时候，叫民众给他一个银钱当众展示，问众人银钱上的像是谁，然后说出凯撒的物当归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神的名句，以道具和视觉效果增强信息的传达能力。非语言沟通的重要性历来有很多研究支持。根据梅纳比安一个经典的研究，言语的影响力只是占整个沟通里面7%，而93%的影响则来自语调和非言语的行为，分别占38%和55%。另外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也指出，良好的非语言互动能够增强人们对彼此的信任感。在这一方面，耶稣早已经做出了绝妙的示范。在今天，我们在职场里面简报的时候，往往会使用 PPT 投影片，又或者是说 A picture worth 1,000 words， 一画胜千言，便是这个道理。第四，耶稣在沟通当中善用提问的技巧，这些技巧帮助他与人互动，引导思考和传递教导。耶稣的提问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问题方式，当中有引导性的问题，马太福音22:41-45这样记载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这样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？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说到这里，法利赛人便无话可说了。这种引导性问题的技巧，在法庭里面，律师常常使用。耶稣的问题 往往是促进对方反思的。譬如说，在马可福音8章27节，耶稣问门徒，人们说我是哪位？是个开放式的问题。这类问题鼓励对方给出一个详细的回答，而不单单是讲是或者是不是。又譬如说，在路加福音14章1到5节，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他们却不言语。耶稣就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是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了？这一连串的问题挑战了对安息日律法的理解，促进对方进行自我的检视。我们在沟通中也要懂得问问题。耶稣是全知的，知道人心里面所想，但是我们并不是。恰当的提问可以帮助我们收集信息，促进理解。在上一节我们有提过史蒂芬·克维的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这一本书，其中一个习惯就是先了解对方，然后被了解。在沟通中，首先努力理解对方的观点，然后再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促进有效的交流。要充分理解对方的观点，就要懂得提问。
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，让万民认识基督，悔改归正。
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最后，我想介绍一个耶稣运用的超凡入圣的技巧。这个技巧英语叫做 reframing， R-E-F-R-A-M-I-N-G， 中文通常翻译为重新框架或者是重新定义。不过我却很喜欢一位神学院教授所采取的翻译，他用了异构两个字，异地而处的异，结构的构。异构是一种心理学和沟通的技巧，指的是改变人们对某个情境、问题或者是概念的看法和理解的方式。这种技巧通过重新定义或者是重构信息的框架，帮助个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，以促进新的理解、情感反应或者是行为上面的改变。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使用这个技巧的例子，以下我会在四福音当中各举一个例子。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，当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想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这重新框架了伟大的定义，强调 服务和谦卑的重要性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，当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再睡子时，耶稣回应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也是重新框架了安息日的定义，强调它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益处，而不是一套僵化的规矩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这种说法挑战了当时社会对财富和成功的看法，将贫穷重新框架为灵性上面的祝福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在拉撒路去世之后，耶稣是这样告诉马大的，我就是复活和生命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句话将死亡重新框架为生命的转变，强调信仰和永恒的希望。异构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沟通技巧，可以帮助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重新夺回主导权，并且为双方突破思想上面的困局，开拓一个新的境界。有关耶稣沟通的技巧例子还有很多，比如说他对人们的痛苦和睡求表现出深切的同理心，他关心病人、贫穷者和罪人，并且会用理解和爱心来回应他们的需要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技巧。又或者是说，他直接而真诚的表达，耶稣在传递真理的时候，常常是直接而坦率的。他不畏惧挑战权威，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表达对不公的批评，这也表现了他的诚实和勇气。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沟通技巧。不过，假如我们要在这里一一的列出的话，时间便不够了。倒不如留待给大家在日后研读圣经的时候，把它们一一的发掘出来更好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一堂课。在下一节课，我们会继续讨论其他的沟通技巧。期待下次再跟你相遇。我是周清风，下一节再见。